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呢，让我能够回到你们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呢，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那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四节，所以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圣经。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一到十四节。那翻到以后，请你听我攻读这一段神的话语，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又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赎罪。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圣灵毫无拦阻地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引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救赎能够更加的清楚，以至于我们更知道怎么来回应你的恩典。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今天的经文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圣灵能够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的旨意，所以就求主在这个时候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是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道。求主借着你的道来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来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牵涉到旧约的一些背景，那特别是旧约里面的献祭的制度。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呢，你看创世纪来说还蛮有趣的，对不对？可以一直看下去，从第一页开始看，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觉得有一些不容易看的地方，对不对？特别牵涉到里面一些律法啦，一些那个会幕等等。等到看到立位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跳过，对不对？为什么跳过？看不懂，或者是说，哇，怎么这么繁琐啊？又是什么平安记，又是什么什么凡赎罪记、赎愆记，到底这些记都是以色列人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会这样想，对不对？所以往往就跳过了。那其实呢，跳过是很可惜。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说，福音是从新约才开始的，福音是从耶稣来以后才开始的。其实福音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福音的整个基础就在你最不喜欢的利未记。 所以如果你今天好好听的话，今天比较难一点， 我必须承认今天比较难，但是你专心听对你的一生很有帮助，对你对神的话语的全面的了解非常非常有帮助，还有对你自己对耶稣的救赎你会对这个福音更加的清楚，你会更知道怎么去传福音，你会更加知道怎么样活出福音来。所以请你特别专心，今天就短短 这段时间呢，专心听，那我会尽可能来解释清楚哈，非常非常重要。好，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哈，总共只有14节，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呢，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要成为一个大祭司需要什么条件，要成为大祭司需要什么条件。好，这是一节到四节。然后第二个重点呢是第五节到第十节哈，五节到十节，那它的重点是为什么耶稣有资格成为大祭司，为什么耶稣有资格成为大祭司。所以前面一节到四节是说你要成为大祭司需要什么条件，然后第二个部分五到十节为什么耶稣有这个条件来当大祭司，对吧？好，然后第三个重点呢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祭司，我要怎么回应，我要怎么样活出这个真理来啊？要回应神，对吧？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个应用，我怎么样回应。好的，就我们就根据这三个重点呢来讲。但是在讲这个三个重点之前，我必须要先讲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大祭司。因为你必须要先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有，我们再来讲说那要成为大祭司需要什么条件，对不对？所以你要先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大祭司。好，那我就先讲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呢，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用六天来创造，对不对？用六天创造天地一切里面一切所有的。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呢，神创造亚当，对吧？然后就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然后就叫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好，没这个没问题。那神就从亚当的那个身体取一个肋骨出来，然后造一个夏娃来帮助亚当管理这个世界，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因此在第一章第二章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都还没有犯罪，对吧？神跟他们同住在一个园子里面是毫无问题的，神是圣洁的，但是那时候亚当夏娃也还没犯罪，所以圣洁的神可以跟还没有犯罪的人相处同住，这个是毫无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是亚当夏娃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对吧？可是当你看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蛇就来引诱夏娃，大家都知道哈，引诱夏娃，然后呢就要他啊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其实神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跟亚当讲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就是不要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已经跟亚当先讲好了，而且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可是很不幸呢，这个蛇就先来引诱这个夏娃来吃，然后呢亚当又听了夏娃的话，也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结果吃了以后怎么样，就死了，对不对？那当然你说没有死啊，亚当还活到900多岁啊，那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灵就死了，也就是说他的灵就跟神分开来了，因为他犯罪了，那他的身体就开始进入死亡当中，进入死亡的过程里面。那这是神给他们恩典，让亚当还可以活到900多岁才真的身体死了。 OK， 所以这个是死的意思哈，死的意思。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就跟神在灵里就分开来了，因此人就在罪的捆绑之下，你就没办法出来。也就是说亚当夏娃他的孩子生下来就会犯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了。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呢，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你怎么样能够在一起呢？不可能，因为人会被击杀掉的，人有罪的人不能够跟神在一起的。所以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不能够跟他再住在一起了。 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然后赶出去以后呢，就派天使，派基路伯，基路伯就是特别的天使，就在伊甸园的东边把守，不让亚当夏娃再进到园子里面，对吧？因为他不能够再跟人同住了，跟神同住了哈。好，所以人就处在这样的光景，就是非常可怜的光景，就是永远在灵里面跟神隔绝。所以如果神不怜悯人的话呢，一辈子人就没有盼望，就没有神，生下来就没有，不认识神，也不要认识神，就是一般人的光景就是这样。那因此呢，神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呢神就开始要展开这个救赎的工作，救赎人类。所以事实上你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呢，你会看到神跟那时候 就对这个蛇说，他说怎么样，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然后你要伤她的脚跟，对不对？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神就开始要猜这个女人的后裔来救赎亚当夏娃的人类了，她的后代了。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就是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对吧？她要伤撒旦的头，意思就是她要打败撒旦，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或黑暗的权势之下，或罪的权势之下，把他救赎出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福音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神要差这个女人的后裔来救赎人类，对吧？然后这个撒旦要伤他的脚跟，那对，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对吧？好，所以我们再来就看一下，那神怎么样来怜悯这个人类，来救赎这个人类。神的做法是这样，他在众人当中呢，他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他选亚伯拉罕。选了亚伯拉罕，由他的子孙里面呢，再去拣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以色列。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他在从里面拣选，特别拣选犹大这个支派。犹大这个支派里面再拣选大卫。从大卫一直下来，一直到这位弥赛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一般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对不对？哇，看到家谱怎么这么复杂，都不想看。非常非常重要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刚刚开始都跟你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就是在讲他就是这位应许的弥赛亚，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救赎的耶稣，知道哈？我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那因此现在再来要讲的是什么呢？好，你说神拣选一个民族，要借这个民族让弥赛亚出来，从这个民族出来，然后来救赎全人类，对吧？这个民族是哪一个民族？刚才我讲了以色列，对不对？神拣选以色列哈，然后弥赛亚就是耶稣这位救主呢，要从以色列出来。好，这没问题。所以那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你知道那个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哪里救出来？埃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埃及当奴隶嘛，很可怜哈。那神就差摩西把他们救出来。那救出来以后，那他们就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旷野，对不对？从埃及出来以后过红海，对吧？大家都看过电影嘛，过红海，然后就在旷野里面就开始绕来绕去，对不对？那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来到西乃山这个地方。那西乃山是神的山，对不对？所以就在西乃山山下呢，神就颁布律法或摩西律法给他们，同时呢在这个律法里面都要求他们做一个会幕。那这个会幕就像圣殿一样，不过那时候可以抬的哈，所以是比较简单的会幕。那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会幕呢？要以色列做这个会幕呢？因为神要跟他们同住。可是你说怎么同住呢？人是有罪的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怎么可以跟人同住？这是神的怜悯，神的做法是这样。好，我跟你同住，但是呢，你有一个条件，因为你有罪，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神的做法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有一位大祭司来替百姓赎罪，这样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让你可以亲近神，知道哈？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些，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人需要有大祭司。因为现在人犯罪想要亲近神的话，除非你这个罪被赎掉。所以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代罪羔羊，有没有？ 代罪羔羊，也就是说神现在允许有这个牛或羊来代替你来受刑罚，对不对？所以大祭司他的功用是什么？就是牛献祭，就拿这个牛羊呢、啊，拿这个牛羊的血呢、啊，他就到那个会幕里面去献祭，然后呢，让神可以原谅百姓的罪。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圣洁的神跟有罪人中间需要一个中保？所以中保就是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是代表百姓来向神认罪赎罪的。那神看到这个血以后说，好，那这个牛羊为你的罪死了，好，那我赦免你的罪，那你可以亲近我，知道哈？所以我先讲说为什么人需要有中保，简单的讲是因为人有罪，要有中保，要有这位大祭司来代表百姓来赎罪，那我们就可以亲近神，这样哈。好，所以你明白这个基础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说有三个重点，我们就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来看。第一个重点呢，好，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说要成为大祭司需要有什么条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祭司是很特别的一个职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那他有需要有条件的。好，那第一节呢，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好，所以要成为大祭司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他必须要是人。为什么他必须要是人？他要从人间挑选来才能够代表人来赎罪，对吧？因为犯罪的是人嘛，那我要代表人来赎罪的时候，我必须要是人才能够代表人，对吧？天使不能够代表人，因为天使是灵，他不没有肉身，对吧？动物也不能代表人，因为动物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就是说没有人的灵哈，就是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哈。好，所以呢，大祭司的第一个条件他必须要是人，这个没有问题哈。好，那第二个条件呢，他必须要是什么？他必须要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好，你如果你看一下第二节，他这样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这个大祭司呢，他要能够体谅人的软弱。他这边提到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是什么意思？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就是说不小心犯错的犯罪的，而不是故意犯罪的。那如果你去看利未记第四章的话呢，里面讲到赎罪祭，赎罪祭哈。那赎罪祭你会注意看，他每次讲赎罪祭的时候，他会讲误犯的，就说他这个罪不小心犯的，那误犯的罪才是有赎罪祭。那如果你故意犯的罪呢，没有赎罪祭。那你说故意犯的罪怎么办？比如说你故意要去犯罪，那在摩西律法来说的话呢，就是用石头打死的最严重的话，所以没有赎罪祭哈。所以一定是故犯的才有赎罪祭。好，那为什么大祭司他必须要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呢？因为当百姓犯罪的时候，带着牛羊来到圣殿，来到会幕来献祭赎罪的时候，那大祭司因为他本身也是人，对不对？所以他能够体谅说，啊，我自己也在犯罪，所以他看到百姓拿着牛羊来赎罪的时候，他可以去怜悯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所以你知道这为什么要大祭司本身也是人，然后他也要有这个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好，这样子。好，然后这是第二个条件哈，他必须要体谅人的软弱。然后第三个条件，他成为大祭司呢，必须要蒙神所召，蒙神所召。因为你看第四节，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我们知道在律法之下，第一任大祭司是谁？第一任亚伦，对不对？亚伦是第一任大祭司，因为神叫摩西去高利亚伦还有他四个儿子为祭司，对吧？那祭司有好几个，但是大祭司只有一个，那往往是最大的那个，对吧？祭司里面最大那个，长子，或那当然亚伦他是父亲，孩子呢都是祭司。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祭司不能说，哦，我想要当大祭司我就可以当，不是的，要神呼召你 像呼召亚伦说，好，亚伦，我立你为大祭司，啊，所以必须要蒙神所召的，所以就是需要这三个条件，要当一个大祭司，第一个他必须是人才能代表人，第二个他必须要能够体谅人的软弱，所以人家来献祭的时候他可以体谅他，哦，他是软弱，我也软弱，第三个呢，他必须要是神召他来做大祭司，三个条件，好，好，你明白了之后呢，再来我们看看耶稣合不合这三个条件，因为耶稣是我们大祭司嘛，对吧？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那第一个，耶稣是不是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神，对吧？耶稣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下来成为人。那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呢？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当然神他可以说，好，我赦免你的罪，我不需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可以，不过神没有这样做，神让耶稣成为人，他才能够有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人才能够代表人来献祭赎罪，是不是这样？好，这就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有个原因，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好，所以耶稣呢，他是人，他是神成为人，所以呢，他可以来代表我们，来替我们献祭赎罪。那有人就会问说，好，你说耶稣是大祭司，那他献什么？ 他有献牛羊吗？对不对？旧约的大祭司有啊，他是献牛羊啊，对吧？那耶稣献什么？你说是他是大祭司，答案是献上他自己，献上他自己。那为什么他要献上自己不献上牛羊呢？大家想一想看，犯罪的是人，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应该谁要死？人要死，犯罪那个人要死，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今天凭什么你献一只牛，花几百块钱买一只牛买一只羊，我的罪就得赦免？凭什么这样？难道牛羊的价值有像人这么高吗？何况这个牛羊又是被强迫献上的，没有哪一只牛羊说我自己为你献上，对吧？不得已啊，他不得已，无辜嘛。所以当你在献牛羊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当他在哀叫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他是为你的罪被杀的。那事实上他是神不要牛羊的，他只是一个给你一个不得已的，对吧？是这个意思。他真正要的是你自己献上，因为是你犯罪，而且是要你心甘情愿的献上。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一个活人的，大家都死了，因为大家都犯罪。好，所以呢，真正能够替人赎罪的不是牛羊，真正 OK， 那只是说暂时在旧约的时候暂时让这个牛羊来替你赎罪 OK， 真正能够赎人的罪的是耶稣自己。因为耶稣他是人，他不但可以代表人，而且他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祭物，是不是？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一个罪，因为他说你们中间可以谁指证我有罪，比拉多找不出三次找不出他的罪来，对吧？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要找他的罪都找不出来，耶稣没有罪，耶稣完全照律法而行的，所以他是完美的大祭司，他是完美的祭物，他才可以替我们赎罪。好，所以为什么耶稣必须是人，就是有这个原因，他这样他才可以替我们献上他自己来赎罪。好，那第二个条件，所以第一个条件没问题，耶稣是人，他可以代表人。第二个条件呢，那耶稣是不是蒙神所召？因为我们知道亚伦是嘛，那耶稣是不是神召他来当大祭司的？好，那我们就看下面的经文了。那你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他这边实际上是用诗篇第二篇二篇七节那边，那是谁向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当然是父神，对不对？神向这位耶稣就是像弥赛亚讲这样话。然后呢，你又看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神召耶稣来成为大祭司，对不对？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好，那这个要解释要花一些时间，我们就暂时先不解释。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比亚伦等次更高就是了，所以耶稣的等次比亚伦更高，我们就先接受就是了。然后他说永远为祭司， 所以耶稣不但是被召被神所召能够成为祭司，而且他是永远哦。你知道跟旧约那些大祭司不一样的，旧约那个大祭司他活到几多少岁他就死了，对吧？然后死了就换人。可是耶稣当大祭司永远不需要换的，因为他是怎么样死而复活永远活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释迦牟尼还活着吗？死了，对不对？穆罕默德还活着吗？死了。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都死了，只有耶稣永远活着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已经死了，他怎么样帮助你？他自己都死了，他怎么帮助你？你信他做什么呢？但是耶稣是永远活着啊，所以他可以拯救我们到底。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向他讲。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人家都说，哎呀，你们基督教怎么那么样独断呢？我们都错，只有你的是对，没有错，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嘛。你为什么要信一个死去的神呢？哦，他们说是神，不是嘛，对吧？好，所以呢，耶稣是人，他可以代表人啊来献祭。然后耶稣是蒙神所召，因为神召他永远为大祭司的。第三个条件，耶稣能不能体恤人的软弱？因为第三个条件必须要体恤，那他要体恤人的软弱，他自己就要先经历这些试探，经历这些软弱，对不对？这样他才能够体恤嘛，哈。那所以呢，你这个答案就在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来看哈，他能不能体恤呢？你看第七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好的，所以在第七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请问什么时候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神救他？在哪里的时候？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对吧？如果你去看比如说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那时候呢，他就记载哈，他说耶稣极其哀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耶稣那时候伤痛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流那个大雪点，那个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滴下去，那表示他极度的哀伤，极度的痛苦，对不对？基本上整个微血管基本上都出血了，滴下来是血的，对吧？那耶稣会这么哀痛？耶稣在科西马林园到底要面临什么事情会这么样哀痛？面临十字架，对吧？那耶稣面临十字架为什么会哀痛到这个地步呢？难道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被钉，然后肉体会非常痛苦，对不对？难道只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肉体很痛苦，当然我们知道肉体很痛苦，因为你钉在那边，对不对？整个重量都靠那三个钉子，然后你每次要呼吸都很困难，很困难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血不断的流下来的。可是那不是唯一的痛苦，因为如果耶稣怕的只是说哇好痛苦，因为肉体痛苦的话，那多少人钉过十字架？所以那不是唯一的原因。耶稣会这么哀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属灵上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当耶稣承担我们一切罪的时候呢，他就要替我们接受父神的审判哦。本来是我们自己要承担自己的罪被审判的，但是耶稣说好， 我替你死，对不对？代罪羔羊就这个意思嘛，你把罪给我，我来替你承担，我替你接受父神的审判。所以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 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从来没有跟父神离弃过的，没有被他离弃过，都是跟他很亲密的，对吧？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承担我们的罪，父神颜面不看他了，因为他被神审判，本来应该审判我们，审判耶稣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所以耶稣他知道他面临这一切， 他不要跟神分开的，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要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他在那个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怎么样祷告？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耶稣向父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的祷告说，如果可行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这杯是哪一杯呢？这杯就是十字架的苦杯，对不对？哦，是十字架的苦杯。因为我刚才讲，刚才我讲过，就十字架很苦，不止肉体上，还有属灵上，要跟父神分开，很苦。所以耶稣祷告说，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那这杯除了是十字架的苦杯之外呢，在旧约你看这个神的杯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神愤怒的杯，神愤怒的杯。所以当耶稣讲说，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的时候，不只在讲说哇，让我不要受苦，而且还有个意思，就是说让神的愤怒呢不要临到我身上，因为杯也代表神的愤怒，在旧约里面。所以既是苦杯，又是神愤怒的杯，这个杯。所以耶稣的祷告是说，如果可行就叫他离开我。可是他不是停在这里嘛，他还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耶稣在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祷告，他是怎么祷告？他说，父啊，如果不可行的话， 对，如果一定要喝这杯的话，那怎么样？愿你的旨意成全，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哈。好，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第五章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呢，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好，这刚才我解释的就是说 他如果可行就救我免死，好，这个意思。可是你接下来你看他这样讲，他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句话就不太容易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想说，那神听他的祷告，那神听耶稣的祷告，那不就是就不让他上十字架吗？因为耶稣不是说如果可行就把叫这杯离开我吗？ 对，那如果神听耶稣的祷告，照理说那耶稣你就不要上十字架，这个才是神听他的祷告啊。可是你特别注意一下，再想一下，不是这样的。神听耶稣的祷告到底是听他什么祷告？耶稣没有说我不上十字架，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可以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就让我不要上，对不对？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哦，你有注意看耶稣的祷告不是要坚持他自己的意思，他是要听神的话，对吧？所以当神听他的祷告的时候，神应该会要怎么做？就是照神的意思来做咯。因为耶稣他不是说我要听神的吗？所以神就照耶稣的祷告，这是很近前的，对不对？因为耶稣祷告说， 我无论如何都要听你的。那个神就照耶稣近前的祷告怎么样？听了他的话，让他上十字架了。好， 那你会觉得有点矛盾，不矛盾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怎么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记得吗？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将耶稣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所以神的旨意在旧约耶稣来之前七百年前呢，已经讲了，神要让他成为赎罪祭，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被杀被钉。所以既然耶稣的祷告是说我要照你的旨意不照我的旨意的话，那神说好，那就照我的旨意，你上十字架。因为在旧约就已经讲好了，所以耶稣他这三次的祷告都是一样，我要顺服父神的旨意，对吧？神说好，那就让你上十字架。所以事实上耶稣他是可以选择说好， 那我不上，对不对？因为 他是有这个选择，但是 他选择顺服。你有没有看到他选择顺服？这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自己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的，我有权柄取回来，都是耶稣他自愿的，他不是被强迫的，他自愿顺服父神的，这一点很重要。他自愿顺服父神，甚至到他上十字架他都愿意顺服。好的，那所以呢，这是神听了他的祷告就让他上了十字架。然后你再去看第八节，第八节这个也不是很容易明白， 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 这句话不太容易明白的原因是这样，为什么耶稣还要学习顺从呢？因为 他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然后这样他才能够得以完全呢。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不是很完全的吗？难道还要再学习吗？对不对？我们有这个问题。耶稣实际上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顺从父神， OK， 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的。那你知道耶稣神可以 差耶稣到世界上呢？他可以这样做，比如说他让耶稣一到这个世界上就三十几岁的人了，不需要从婴儿开始啊，神当然可以这样做哦，一来就三十几岁，然后就让他怎么样，让他把真理教导给大家，教导完之后他就上十字架然后就死了，当然可以这样。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让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一样，从 baby 开始，对不对？那从 baby 以后就慢慢他要经历过人间所有一切嘛。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经历一切的试探，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对不对？这边讲他完全不是说他本来不完全，而是说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成为一个就在事工上大祭司的事工上一个完全的大祭司来体谅我们的软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本来不完全，对吧？那因此神让耶稣从小 baby 就开始这样一步一步上来，所以他在，所以你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哈，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呢，他就这样记载，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从小 baby 开始，不但他的身量增长，他的智慧增长，对不对？所以 就像人一样一直慢慢增长，然后呢神喜爱他，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为什么？他一直都顺服父神，所以这样他要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他耶稣这样呢，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神这样子让耶稣经历这一切，就是要来体谅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那我们知道说，哦，我所受的试探耶稣都经过了，是为我们的缘故。那你说耶稣到底受了哪些试探呢？有什么试探呢？举几个例子吧。好，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哈。那譬如说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是不是受撒旦三次的试探？耶稣有没有受撒旦三次的试探，对不对？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肚子饿了，对不对？你就把石头变成饼，对吧？好，那还有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从殿顶跳下来，或者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敬拜我等等，三次试探耶稣。耶稣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试探？三次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对吧？基本上耶稣就是告诉撒旦一件事情，我不照你的意思，我要照神的意思，因为神的话这样说，对吧？所以在这个试探当中，他选择顺服父神，有没有看到？好，这第一个哈，第二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彼得是不是劝耶稣说不要上十字架？那耶稣怎么回答？撒旦，退我后边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那所以耶稣在这边是不是很清楚说，人的意思当然你不希望我上十字架，对不对？你希望我永远活着，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我上十字架，所以我的选择是照神的意思，不照人的意思，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次的顺从神的意思？好，这是试探当中他选择顺服父神。然后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选择怎么样？不照自己的意思，是照神的意思。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一切的试探当中，他都选择顺服父神，就是这一节讲的学了顺从，他要给我们做榜样。因为他现在是代表人，站在人的地位来救赎我们，所以 他要经历这一切的试探。以前 我在这边讲过，就是那时候讲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到救我们的元帅耶稣，这个元帅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们的先锋， 耶稣是我们先锋，就是说他先走过这一条路，我们跟着后面走。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经历这一切的难处，为什么？因为他要做我们的先锋。所以我们碰到难处，我们说哦，我们的先锋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我可以依靠他，知道哈？耶稣这些苦难是为我们，为我们。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哈，耶稣是有资格成为大祭司，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蒙神所召，然后他也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好，这是第二个重点。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好，那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祭司，我要怎么样来回应？我要怎么样活过我的生活来回应我神这样爱我，对吧？好，那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他这样说哈。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那这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呢，他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就说，哦，耶稣能够成为我们大祭司以后，他本来要继续往下讲，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到麦基洗德，对不对？那我刚才讲说麦基洗德这个是没有时间在这里，因为需要花一段时间来讲，而且他的道理也很深了。所以作者写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就暂时不讲了。为什么？因为不 他不是说没有时间，他这边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他的会众，他的听众呢，吃奶，像吃奶的婴孩，不是吃干粮的。你知道婴孩吃奶的婴孩跟吃干粮的有什么不一样？吃奶的就是比较软弱嘛，还没办法去吃干粮，对不对？就是还不够成熟嘛，这个意思。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会众呢，哦，听众呢，他们信主一定一段时间了，可是他们生命都没有成长，也就是说他一直停在一个阶段，他就叫做吃奶的基督徒。那所以这边说，你本来应该做师父，本来应该可以去教导别人，可是你们还是怎么样呢？不断的被喂养，用奶来喂你们。那什么叫做奶？就这里讲的，他说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所以这边的奶就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那什么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简单讲就是纪要真理，很基本的，非常基本的。哪些基本的真理呢？如果你看第六章，它里面就提到一些基本真理了。譬如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好，然后呢要受洗，各样洗礼，然后呢还要知道说死人将来会复活，还要被审判。那这些都是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不过这些是很基本你必须要了解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只是了解这些嘛，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还要更深一层去了解说我要怎么样活出我的基督徒生活，对不对？要就很多那种仁义的道理你要去操练，怎么样能够胜过我的罪，怎么样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不只是这些纪要真理而已，对吧？所以这边这个作者他就发现他的会众呢没有办法，就他们生命不够跟他喂干粮，只能还是喂奶，所以他就不讲麦基洗德这部分的道理。那所以他在这边呢特别提到，就是说什么叫做吃奶的基督徒，什么叫做能够吃干粮的基督徒呢？就是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成熟。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生命有没有成熟呢？不是只是说他圣经的知识知道多少，对吧？他圣经的知识可以知道很多，比如说你跟他讲什么，他说这个道我都听过了，我没有哪一个不听过的。可是你看他的生命，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改变。他听到很多道，可是他从来没有活出这个道来，就是这里讲的不成熟的基督徒。那这样的基督徒呢，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因为很难改变，因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懂，他都懂，但是他就是不做。那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你要 要去操练哈，十四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什么叫做心窍习练的通达？心窍就是属灵的感官。那你说什么叫属灵的感官呢？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有感官，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手是一个可以用来拿东西，可是你的手如果不常常去训练的话，就没有力量了。或者你的脚也是一样，你常常躺在那边都不运动的话，你的脚也没力量，萎缩掉了。眼睛也是一样，耳朵也是一样，这是属灵的感，这是肉体的感官。可是我们属灵也有属灵的感官哦。我们属灵的感官你要操练的哦。你要比如说你要常常读神的话，然后就活出神的话来操练，你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胜过我的罪，对吧？那你不断的去操练的时候，哎，你这个属灵的感官会越来越敏锐，所以你看到属灵的事情，马上可以知道说啊，对还是不对，因为你不断的操练神的话，活出真理来，这个叫心窍习练的通达，你才能够知道仁义的道理，你这个生命才能够成熟。所以当基督徒不只是说我知识懂得很多，真正当基督徒是你要活出神的话来。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哈。那比如说耶稣教导我们，对吧？耶稣教导我们，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就拿这个当例子，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那你说我懂啊，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的祷告，我懂啊，怎么不懂？问题是你不操练。问题是说，当这些人在逼迫你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这个苦毒怨恨，对吧？那你不照神的话来祷告，来爱他，或者来为他祷告的话，那你就是每次碰到有人逼迫你，你心中就充满了苦毒怨恨，你没办法饶恕对方。所以 你虽然头脑懂了，你的生命没有活出来。因此每次一碰到这件事情，你想到这个人逼迫你的时候， 你里面就充满了怨恨，每次一想到就被割伤一次。那这样就是这个神的道就对你来说没有造成果效，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你是一个愿意来操练仁义的道理，愿意来操练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说哦，那耶稣说要为那逼迫我的祷告，对不对？可是这个人我很讨厌啊，整天跟我作对，你还要我为他祷告来求神赐福给他吗？我怎么做得出来？可是你说，可是神的话是这样说啊，那我要不要就勉强自己一下，我就为他祷告嘛？虽然我非常恨他，但是耶稣说要为他祷告，好，主啊，求你赐福给他。一面祷告，可能一面在骂，对不对？没关系，主啊，求你赐福给他，因为你告诉我要为他祷告，虽然我不甘愿，你就这样祷告了。结果祷告一次，勉强；二次还是勉强；第三次，越来越不勉强；第四次、第五次，发现他有一点可爱，对方。神的灵就在你跟他中间来做工，后来你真的可以原谅他了。真的，你在碰到他的时候，哎，嗨，你好。你可以原谅他啊！你这时候知道说，原来神的话是真的。然后，当你下次有人在逼迫你的时候，哎，我知道怎么做，啊，为他祷告，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其实为他祷告，真的得益处的不是他，是你自己。因为你整天想到他就恨着他，恨他恨得睡不着觉，他睡得非常好。那谁吃亏？你吃亏啊，你今天为他祷告，你赦免他，原谅他，是你自己释放嘛。神的话是要我们得益处的，虽然你很勉强，你做做看，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很多这样的真理，你要去操练仁义的道理，你生命才会改变，要勉强自己。好，那所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他这样说，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他跟门徒说了，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他没有说你们若常常听我的道， 只是听而已。他说遵守，活出来。你们若常常遵守，活出我的道来，就真是我的门徒，不然是假的。知道吗？当门徒没有那么简单哦。哦，听听道而已，就是门徒，来聚聚会就门徒不是哦。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呢？你们必晓得真理。这个晓得是从心里面知道，不是头脑知道。因为你遵守他的道，你就晓得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呢，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就真的从罪的捆绑里面可以释放出来，就像刚才讲的，可以原谅对方，你们就自由了。所以真理不是只是听的明，就是说头脑上的，你真的去操练的话呢，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会说哦，原来这个道是真的。你就这样不断操练，你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这么多道你这样不断操练，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改变，越来像耶稣那样子。你看耶稣多 free，耶稣被人家批评说你是被鬼附的，他呵呵没有关系，他把真理告诉你就可以了。要活出道来，不只是听道、啊、要活出道。好，所以我归纳一下哈，时间差不多，我归纳一下，那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位大祭司？简单的讲，因为我们有罪，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必须要中间有个中保来为他献祭赎罪，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有大祭司。那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符合那三个条件，因为他是人可以代表我们，因为他本身怎么样是蒙神所召的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经历过这一切的软弱，在各样试探当中他都胜过了，所以他可以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把一切软弱交托给他，对吧？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大祭司。所以今天或许你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难处，可能你有身体上正在难处当中，或者是你有经济上的难处，或者说你有关系上的难处，甚至你有属灵上的很有些罪你实在没办法出来、这些都是难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耶稣他经历过一切的难处，他最大的试探十字架的试探他都胜过了，他都可以不犯罪去顺服父神，所以他都胜过了。那你今天有这么一位这么好的大祭司，你为什么还自己靠自己在那边奋斗 struggle？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难处交托给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交给他试试看。好，真的去操练，依靠他交托，然后你去经历，看他是不是为你来成就你想都想不到的结果。可以操练，一定要去操练。好，那所以今天呢，就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有这样伟大爱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又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各样的试探难处当中他都可以选择顺服父神，他是我们榜样。所以不管今天你的难处在哪里，你可以在难处当中立定心志，刚才我们唱的立定心志跟随耶稣，对不对？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可以选择我不犯罪，我再怎么难处我要像耶稣那样顺服父神的旨意，好不好？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祭司，也有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虽然很难，但是实在非常非常重要，不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有位大祭司来为我们献祭赎罪，我们更是有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可以在各样的试探当中，我们学习来顺服神的旨意，也依靠我们这位大祭司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